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集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有话说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我们常常不能接纳自己和别人，都是比较惹的祸。在亲子教育中，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，更是许多家长不由自主常犯的错误。在比较中贬低了孩子，激怒了情绪，父母原本要激励孩子的好用意，反而变成了伤害孩子、破坏亲子关系的做法。今天慢慢妈对接纳孩子的反思，也值得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反思。
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先来听第一个故事，在山泉水里游泳。那天我们几家人一起去山里玩，那里有农家菜，还有一个山泉水的游泳池。同行的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他们只比曼曼大两岁多，但看起来曼曼就像个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而他们已经是标准的初中生了。哥哥姐姐毫不犹豫地跳下水游泳去了，虽然叫着水好凉。曼曼跟着姐姐去换了泳衣，但到了游泳池边她就犹豫了，说自己不会游泳了，都忘了，说怕水凉等等。我鼓励她说，你只要到水里练习一下，很快就恢复了。他终于抖抖嗦嗦地下水了，探着脚步一点一点地下到水里，站住缩着肩不敢再动。我不仅心里有气，对他说，你既然已经下水了，就勇敢地去游啊，不然你不是白冷了。他说，
我不敢，我好冷，我不会游了。
我更生气了，心想，不敢游不会游，你下水干嘛？瞧人家不过比你大两岁而已，人家怎么不怕水凉？但我强压怒气对他说，你游起来就不冷了，越不游就越冷。我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不对头，看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。我试了试水温，不愧是山泉水，真够凉的，我自己绝对不敢下去。曼曼能够下水已经够勇敢的了，我相信她可以游起来，也不会冻感冒。看着她那瘦弱的小身子站在水里不敢动的样子，我虽然心疼，但还是有气。同时我不停地在心里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生气？究竟是什么激怒了我？我在比较，我在拿曼曼和姐姐比较，不是曼曼的行为激怒了我，是曼曼的行为和姐姐大方、矫健、挥洒自如的畅游的行为相比较激怒了我。我本来应该更理解曼曼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， 曼曼会害羞，她需要时间适应。看到姐姐游得那么好，她有心理压力，我也应该更接纳她。她能够下水已经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，她那么瘦，怕冷是自然的。我还应该带着喜乐来鼓励她，说妈妈真的不敢下水，你好勇敢啊，你的嘴唇都冻得紫了，一定很冷，但是你坚持在水里没有上岸，真是了不起。在这样的山泉水里游泳还是第一次呢，一定是很特别的感受，好好体验，好好享受吧，妈妈相信你。此刻我应该眼里只看到曼曼，看到她的真实，真实的她，她心里的真实需要，而不是看到姐姐身后的她。接纳是如其所示的接纳，不是比较中的接纳。我的鼓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，带着幽默，带着快乐，把游泳当作一件好玩的事，把他的害怕也当作好玩的事。游泳不应该是挑战，而是快乐享受。我的内心坦然淡定，慢慢才有安全感。我的焦虑不满无论如何掩饰，都袒露无余地展示在慢慢面前了，他就更加不自信。宝贝，对不起，妈妈还有好长的路要走，有好大的空间要成长呢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你好好说，我才能好好听。我正在学习中，接到爸爸的电话，话筒中传来的却是曼曼的声音，一同刺耳的大喊大叫。我只听到类似爸爸说话不算话的喊叫，很显然爸爸得罪曼曼了。我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先听他发泄一通，同时大脑飞速地运转，思考如何应对。首先肯定不要被他激怒，听了他大约十几秒的时间，我用温和而且小小的声音说，曼曼，你这样说话我什么都听不清，我先把电话挂了，等你心情平静一点，能够好好说话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吧。他的语气立刻就变了，细语款款地说，
好的妈妈，我好好说，
居然连一点过度都没有，着实让我意外。我以为他的脾气是很难控制的，可原来只要他乐意，脾气还是很好控制呀。后面他跟我说的事略过不表，这次他的行为给我的启发是，不要被孩子牵着走，倒是要常常觉察自己的需要，尊重自己的感觉。比如当曼曼大喊大叫跟我说话时，我的感觉是不被尊重，很不舒服，我需要他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，那我就诚实地但不带批评地告诉他我想的是什么。若是我被他带着走，那么我就会关注在他的不当行为上，并被他激怒，我很可能会回应他说，你不可以这样对妈妈说话，你要不好好说我就不听了。他那边自然会越发的生气。 镜像神经元其功能就是魔法，这个时候就会完全被激活，两个人的火气就会进一步上升，最后不知如何收场了。镜像神经元是我们生理上自然的存在，我们的情绪行为会受到他人的影响，但是当我们对自己有觉察，对对方有理解，有信念，有立场，我们的大脑中会有更强大的力量消除镜像神经元的影响，从而采取不受对方摆布的更理性的行为。
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温馨的微风，幸福脸庞却让我心感动。
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新年
三个故事，一个来自曼曼的电话。曼曼回老家了，姥姥养了两只鸡，一只公鸡，一只母鸡。曼曼说，姥姥很爱这两只鸡，天天给它们吃好吃的，以至于把它们灌的白米饭都不肯吃了，要吃有菜的。曼曼热爱所有的生物，自然这两只鸡也成了他的所爱。我很愿意慢慢多些和动物、植物、泥巴、田野打打交道。今天接到慢慢的电话，一开口他就用急冲冲的语气说，
妈妈，我一点都不想在老家待了。
我问他，看来你很生气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可以跟我说说吗？他说，
姥姥姥爷就是不让我挖蚯蚓，说什么有蚊子有蚊子。
我说，你要跟姥姥姥爷好好说，如果你用跟我说话的这种语气跟姥姥姥爷说，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你。你愿意跟我好好说吗？他说，
好吧，我好好说。
语气缓和了一些，说，
我想挖蚯蚓给鸡吃，鸡特别爱吃蚯蚓，可是我早上和晚上挖，他们说有蚊子咬，我中午挖，他们说有太阳晒，总之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挖。我跟他们好好说了，可是他们就是不同意，你去跟他们说吧。
越说声音就越大，我说，你涂好防蚊水就是了。他说，
可他们就是不同意，他们什么都不同意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
我说，哦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你真的很生气。他说，
我再也不回老家了。
我笑着说，你这话一说，姥姥姥爷肯定要着急了。这时我听到那边隐隐传来姥爷的声音，好像在说鸡不吃米饭了。这边慢慢的语气忽然很平静，说，
妈妈，那两只鸡被我姥姥姥爷惯坏了，他们太挑食了， 给他们吃了蚯蚓，他们连米饭都不吃了，就想吃蚯蚓。
我说，哦，那你还想给他们挖蚯蚓吃吗？他说，
我不给他们挖蚯蚓了，要饿一下他们，看他们还挑食，真是给惯坏了。
我心里想，这不是在说你自己吗？我说，嗯，他饿极了，总是会吃的。慢慢说，
就是，反正饿不死。
我问他，那你还挖蚯蚓吗？他说，
不挖了。
这时我听到老爷在问曼曼，你在给你妈打电话？你说再也不回老家了？曼曼对老爷说，
我刚才只是说气话。
然后又跟我说，
其实姥姥姥爷不让我挖蚯蚓，也都是因为他们爱我，对我好。
我笑了，说，是啊，他们对你所做的事都是因为爱你，为了你好，所以如果他们有什么事和你的不一致，你一定要和他们好好说。他说，
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再见了，妈妈。
立刻就挂了我的电话。一场风波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化解了。在和他通话的过程中，我有意识地不劝导，但有的话还是有劝导的成分，不批评，比如指责他的说话方式，指责他对姥姥姥爷的态度等。不忧虑，以前我总是很担心他和姥姥姥爷起冲突，也不出主意，当然还是出了点主意，而是做一个积极的聆听者，接纳和同理心他的感受。当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，被全然接纳的，他的感觉就会变得越来越好，情绪也会越来越平静。我很意外的是，他这么快就能自我调节，自我安慰，体谅到姥姥姥爷爱他的心。虽然鸡不吃米饭似乎是一个转变的契机，但也有可能强化他的观点。比如，
鸡只爱吃蚯蚓，它不吃米饭了，饿死了怎么办？
所以这么一来，他一定会更要去挖蚯蚓了。几分钟的电话让我再次印证，当我们接纳孩子的感觉而不是行为，孩子就会自我调节的。
主啊，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，用丝绸，用锦缎，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柔。主啊，我不懂你用什么造夕阳，用黄金，用珠宝，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四个故事，闭嘴还是闭嘴。今天慢慢从老家回来了，他早已在老家乐不思蜀，回来很不情愿。中午爸爸去机场接他，我在家里买菜做饭。到了家，他没有不高兴，也没有很高兴，见到我没有很激动，也没有很生气。我要拥抱他， 他说不跟我拥抱，因为是我非要他回来的，所以对我有意见。我能做的就是接纳两个字。和姥姥姥爷在一起很快乐，不想回来可以理解。渐渐的，他也跟我亲密起来，并且越来越亲密，手拉手、拥抱、亲吻都恢复了。晚上到了时间，他自觉地冲凉睡觉。我问，要妈妈给你读圣经吗？这是我们以前的睡前习惯。他说，好啊。到了他的床上，他问我，妈妈，我原来床上的那个大枕头呢？我说，不就是这些吗？还有哪个大枕头？他的床上现在放了大大小小五个枕头。他听了勃然大怒，
你怎么会不记得我的那个大枕头？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就是那个枕头，你不记得了吗？
我问，是那个白色的方枕头吗？他说，
不是，是长方形的。你的脑子真是坏了，你的脑子有橡皮擦把你的记忆都擦去了吗？
他还边说边把几个枕头和被子都扔到了床下。我闭嘴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开口怒气就会爆发。我也不再看他，低头看手机。他说，
我不要你读圣经了，你走吧。
我没有想好对策，但现在离开可能不合适。他一定带着愤怒入睡，并且睡不好。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。所以我就原地不动，继续坐着看手机。他说，
好，你不走我走。
下床去了飘窗上躺下。他关了空调，裹着被子躺在飘窗上。这是在自虐呀。我继续闭嘴，什么都不做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上来，态度平静了很多，说，
好吧，我在床上睡。
我说，好的，那上来吧。我还抱了他，他也没有抗拒。我问他，我现在给你读圣经吗？他马上又激烈了，
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听你说话，你走吧。
没来由又爆发，不过比刚才自控一些了。我说，好的，那我走了，需要我帮你关灯吗？他说，
不需要。
我说，晚安，就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五分钟不到，他来到我的房间，情绪彻底平静了。他说，
妈妈，你陪陪我，给我读圣经好吗？
我说，好啊，在这里读还是到你的房间？他说，
就在这里读吧。
于是我们互相依偎着，我给他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这中间我感受到他在有意地更靠近我。读了一半，我问他，你听得懂耶稣在说什么吗？他说，
我听得懂，妈妈，你继续读。
我把第五章读完了，他心满意足地说，
好吧，我去睡觉了。
于是我们拥抱、亲吻、互道晚安，他去睡了，一夜安眠。我对这件事的反思是，我没有纠正他的错误，因为在那个当下，我一开口就会控制不住自己，我的任何语言也只会激起慢慢更多的愤怒。闭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有点气恼，但当我理解他并愿意接纳他的时候， 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会减轻很多。我还做不到情绪完全不被他的行为影响，事后也没有跟他沟通这件事，因为要睡觉了，不想给他刺激大脑兴奋的信息，而且我认为纠正他的行为已经不重要，改变他的心才重要。他不是不懂的道理，只是情绪不受控制，给他足够的接纳、包容、爱和理解，他的安全感才能建立，他的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越来越稳定平和。事实上，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我们都知道要接纳孩子，慢慢妈更进一步阐释真正的接纳是如其所示的接纳，而不是比较中的接纳。但能做到这样完全的接纳，一定绝非易事。在今天的故事里，每当曼曼的情绪出现状况时，曼曼妈的做法是先立刻觉察当下自己的心情状态，同时大脑急速的转动，思考孩子此时的需要，同理心介入的积极聆听，不批评、指责、劝导孩子，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诚实地告诉孩子自己的感受，也以此提醒孩子，并向孩子做出冷静的示范。而当孩子发飙、情绪激动时，曼曼妈会选择闭嘴沉默，暂时什么都不做，留给孩子空间和时间反省。相信这些做法都需要时间不断操练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，久为成年人，我们的习性和惯性会决定我们的行为，因此我们需要时刻警醒，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心情感受，学会正面和正确地表达情绪。如此既是给孩子做示范，也是在学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建立和维护好每一个应当维护的关系。欢迎朋友分享你对接纳与关系的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 良友的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。